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5号呼吁中东冲突各方避免紧张局势升级。
All parties must take steps to ease tensions.
哈里斯成为总统候选人，与特朗普角力拼搏。孟加拉民众推翻政府以旧换新。
Everyone is celebrating the shortcut button. This has to be a historical day.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宇宙。
好的，陆阳。
At very short notice, she requested approval to come.
首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8月6号对孟加拉国局势表达严重关切。他首次证实，孟加拉国前总理哈希纳已经抵达印度。一天前，哈希纳辞职并且前往国外。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扎迈宣布组建临时政府。与此同时，孟加拉国总统穆罕默德·谢哈布丁·楚普星期二8月6号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为新的选举做准备。孟加拉国总统办公室在达卡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楚普是在与三军参谋长、各政党领导人、民间代表讨论之后做出这一决定的。各位听众朋友，本节目稍后将有更多关于孟加拉国形势的报道，请您锁定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All parties must take steps to ease tensions. Escalation is not in anyone's interest.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8月5号在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呼吁中东冲突各方采取措施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上星期在德黑兰遇刺身亡，那次袭击引发了对以色列的报复威胁，并且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的担忧。与此同时，韩国政府敦促其公民尽快离开黎巴嫩和以色列。韩国政府已经把这个地区的旅行警示定为第3级。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星期二8月6号宣布明尼苏达州现任州长蒂姆·沃尔茨成为副总统人选之后，沃尔茨因为8964事在中国教书而大受关注。他10年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天安门大屠杀发生之后，他的许多美国同行为了安全决定离开中国。但是他认为当时比任何时候都应该留在中国，要让中国人民知道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听众朋友，关于正在临近的美国大选，本节目稍后将有更多报道，请您锁定收听。在中国，中国表示他已经发射了中国版的星链，名为千帆星座。这是一枚携带18颗卫星的火箭，被视为中国为加强其太空力量与美国竞争而实施的一项战略规划的一部分。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二8月6号报道说，这次发射是当天下午在中国北部的山西省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完成的。最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正在经历极端高温，家庭和办公室降温用电大幅度增加，人们担心酷暑可能导致水稻等农作物受到损害。地方政府表示，拥有不少大型企业的杭州市本周开始禁止所有非必要的户外照明和灯光表演。在上海，热浪大大的加剧了这座拥有2500万人口的城市的电力需求。8月2号，上海的电网最大负荷或者需求首次突破了4000万千瓦。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听林森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哈里斯成为总统候选人，与特朗普角力拼搏。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星期一八月五号晚间表示，根据投票结果，民主党代表已经选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作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但仍有程序有待完成。与此同时，哈马斯也已经挑选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为副总统竞选搭档。下面请林森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
他是一个激进的左翼疯子。
你有什么话要说，就当我的面说吧。
经过五天的在线投票，哈里斯获得了近4600张选票，占参与投票党代表的99%。民主党公布了哈里斯在各州的得票数据。哈里斯在上星期五，也就是8月2号下午，已经获得了所需的大多数票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杰米·哈里森在当天宣布了此一里程碑，但最终结果在星期一晚上投票结束后才正式确认。与往年不同的是，民主党代表们在芝加哥党代会的两周前，从家中办公室或者度假地通过电子选票进行投票。有资格参与虚拟投票的人包括通过州初选和党团会议过程选出的近4000名党代表，以及700多名凭借其担任的公职或党职而自动获得代表席位的人，包括民主党州长、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前总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将于8月19日至22日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正式选出该政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并由候选人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今年民主党采用会前预先进行的电子投票，结果在投票结束后公布，而不是像过去的大会唱票那样实时更新。尽管如此，今年的虚拟投票与数十年来的现场唱票一样，在第一张选票投下之前就已基本确定结果。根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规则委员会7月底通过的程序，候选人必须在截止日前声明他们有意寻求提名，并提交至少300个党代表联署签名。尽管在总统乔拜登退选后曾出现短暂的不确定时期，在拜登宣布支持哈里斯之后的几天里，哈里斯迅速巩固了民主党的支持，让投票结果几乎没有悬念。哈里斯将代表民主党与共和党竞争对手特朗普一决高下。在移民问题上，哈里斯受到对手特朗普的攻击。
She was a bum.
他是一个无用之人，一个失败的副总统，一个失败的政府。百万移民偷渡过边界，他是一个边境沙皇。
哈里斯为自己辩护，强调过去当加州总检察长的经历和迎合选民的业绩所在。
I went after transnational gangs, drug cartels and human cartels and human trafficking.
我追捕非法进入美国的跨国团伙、贩毒集团和人口贩运者。我一次又一次地起诉他们，最后我赢了。庞纳德·特朗普一直在谈论保护我们边境的大局，但他并没有付诸行动。
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方面，著名美中关系专家戴博告诉美国之音，
正如他所说，他将继续努力降低来自中国的风险。我们知道，当他在2020年竞选总统时，他相当厌恶关税。不过和拜登总统一样，他似乎已经改变了主意，因此关税政策应该也会继续执行。
一般认为，哈里斯将延续现任总统拜登的外交路线。但是美国的民主选举过程将让哈里斯与特朗普会专注于继续相互监督、相互抨击，直到投票结束。陆阳，
感谢林森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哈里斯成为总统候选人，与特朗普角力拼搏。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为您带来美国大选特别报道。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为您介绍总统选举前夕美国社交媒体嬉笑怒骂的热闹场景。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的民主选举是严肃的，也是轻松的。对手之间的互相取笑和大肆抨击，让选民们大饱眼福。2024美国总统大选充满了意外和悬念，社媒用户们用椰子和猫女士等文化意象来进行呼应，让选举更加热闹。详细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发自纽约的报道。
椰子、无儿无女的猫女士和英国流行歌星查理 XCX 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他们都是美国总统选举中网络对话的一部分。距离选举日只剩下三个多月的时间，选民们面对的是充满表情包和言辞攻击的社交媒体。
美国这个国家实际上是由一群无儿无女的养猫的女士有效通过操控民主党和企业寡头来管理的。他们自己的生活很悲惨，他们为自己所做的选择感到痛苦，所以他们想让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也感到痛苦。
过去一段时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D. 万斯制作了大量充斥着猫的表情包和视频，批评民主党议员，这些评论已经在网上疯传。很多人，包括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好莱坞女演员珍妮弗·安妮斯顿都批评了万斯，认为万斯说的那些关于民主党政策是反家庭的评论是断章取义。与此同时，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利用了去年他自己的一次演讲，当时他以半开玩笑的口气引用了他母亲的建议：你以为自己刚刚从椰子树上掉下来吗？你活在环境中，在前因后果里。这句话最初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布的，用来嘲笑哈里斯，后来被哈里斯的支持者重新利用，制作成为椰子表情包，在社媒上使用。哈里斯最近加入总统竞选，在网上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其中包括得到了流行歌星查理 XCX 的支持。查理 XCX 在 X 上一语双关，称哈里斯是淘气包。Brat 是查理 XCX 最新专辑的名字，也是对当下魅力无限的女孩的一种隐喻说法。作为回应，哈里斯竞选团队在 X 上的个人资料页面采用了查理 XCX 专辑的石灰绿和小写字体，而 X 上的内容创作者们则将查理 XCX 的歌曲与哈里斯的椰子树混编使用。在充满各种惊奇的选举年中，社交媒体用户们也紧跟时代步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介绍总统选举前夕美国社交媒体嬉笑怒骂的热闹场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对话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谈谈中国倾向谁成为白宫的新主人。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民主党推定的总统提名人副总统哈里斯星期二8月6号选定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作为他代表民主党角逐2024年美国总统大位的竞选伙伴和副总统候选人。11月5号是美国的选举日，届时选民将投票选出新一届美国总统。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总统候选人已经确定，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北京更倾向特朗普再入主白宫，还是更倾向哈里斯当选美国总统？下面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对话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 就这个问题发表的个人观点。
四十多年前，甚至是在不久的几年前，一般的都是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呢是更欢迎一个民主党的政府呢，还是欢迎一个共和党的政府？这件事情主要的起源呢是1972年的时候，当时啊这个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曾经告诉尼克松，他说啊，我喜欢美国其他或者是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方面的右派。因此呢，给外界留下的印象说是北京喜欢和共和党人打交道，但是现在美中正式的建交呢，确实在民主党的总统卡特的这推动下来实现的。那么现在40多年过去了，如果说北京还有什么有什么偏好的话，那么现在是有什么样的偏好？我想听听，两位教授的看法。先让王教授先谈，王教授，您的看法。
1970年代跟现在来讲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异。那个时候的话，美国跟中国的话只有很肤浅的在战略上的有共同的利益，就是要共同抗苏。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话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都认为，都重新定义，把中共认为是最大的一个战略的挑战。对美国的挑战的话是全方面的。如果你说他中共有什么样的一个偏好的话，我倒不认为说他对什么党派有什么偏好，我倒认为说他们对以下几个特质，哪一个候选人有底下几个特质的话，他会有所偏好。第一个，中共比较喜欢美国的这个主要政党候选人，他是不一天到晚在那高谈人权啊、价值啦、政治体系这些人，换句话讲说是可以做生意的人。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北京可能比较喜欢这个一个候选人的话，他比较重视这个中美的关系，就是从中共的术语来讲的话，叫做老朋友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老朋友的话，他就可以，当然你可以对他期望很多。第三个就是他可能比较喜欢美国的候选人，这个在言必称中美的关系非常的重要，而且全世界的事物的话需要中美的合作才行。我觉得这三个特质的话，用这三个字来看的话，就不难回答说，在这一次的选举，他到底会押宝是哈里斯还是川普的第二任？
夏教授，想听听您的看法。
是，刚才王教授也讲到了，因为中美在50年前，尤其是尼克松的时候了，当时还是冷战时期，就是说战略大格局下面的强人时代。那么，所以对毛泽东来说呢，跟尼克松或者希斯、田中角荣、戴高乐了这些右派了打交道了，尤其是作为元首级的外交了，那么在战略的这个布控上了，那么是比较简单易行的。而且当时因为苏美的这个争霸了，那么使得中国呢成为那个跟苏联那个在意识形态那个分手以后了，那么成为美国的战略小伙伴。那么所以当然对美国来说呢，那么跟毛泽东呢打交道也就比较容易。那么在今天的大的战略格局发生急剧的变化，就在于那么今天的中美的外交关系不仅涉及到重大的战略，而且呢也涉及到很多的具体的，刚才王教授讲到包括人权问题、劳工问题，也就是说这种进出口的这些产品的问题，那么关税贸易的问题，那么还包括美国的那个高科技技术，那么尤其是美国今天当下呢面对的蓝领工人他们的那个极度不满。那么所以的话就说你可以看到共和党了，那么他许多的考虑也不完全是战略的那个利益，他很多考虑呢是用民粹主义的方式呢在考虑劳工或者是底层的那么给他的一个底盘。那么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就是中美关系呢他要考虑的变量了那因素呢就会非常多。但是对中共的这种体制来说，当然他愿意跟一个有强人特征的打交道，他觉得这个东西呢更容易搞定。那么他不愿意了跟民主党那些了，民主党呢是里边有大量的这个利益集团呢，而且涉及到很多人权、劳工、地方，那么女权呢，各种那个还有西藏各种事务了等等呢，那么使得就是民主党呢，那么他的考量呢会更多，对中共的这种那个僵化的，而且我认为对美国的决策程序呢，理解并不深厚的国家来说了，他觉得跟特朗普了，那么就谈利益嘛，利益嘛是我们可以那个就是很容易就是切割的嘛，尤其中国口头上经常说用我们超大的这个市场这个就是优势了，那么来干我们的举国体制可以干的事。当然这里面具体的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中国了，我的一个感觉是中国了是内心里边是希望那个特朗普能够胜的。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第一，特朗普是一个商人，那么给那个习近平呢以前也称兄道弟，是非常那个就是称赞习近平的。那么第二呢，那么特朗普呢会首先把美国给搞乱，因为你看特朗普的形势呢把美国呢搞得这么分裂了，对中国来说那个做官那个美国混乱了，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得利。 那么当然第三呢，特朗普呢是会把美国的盟友政治的搞乱。那么对中国来说，尤其他在那个自认为东升西降的情况下，他认为美国一个国家要跟中国作对的话呢，美国那个恐怕呢是搞不下来。但是呢，美国如果建立了这么多五十多个国家这种那个大的那个联盟，民主国家联盟，在亚洲那么进行什么三角关系、四国那个四边关系、亚太战略，那么这对中国来说呢，恐怕威胁更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您听到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对话美国埃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卫正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等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孟加拉民众推翻政府以旧换新，中国网民大赞勇敢。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孟加拉国民众发起的民主革命进展迅速，在总理谢赫哈希纳辞职并逃亡一天后，该国陆军参谋长维克乌兹扎曼已经宣布军方将组建新的临时政府，但是学生领袖表示不会接受军方领导临时政府，并希望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为首组建新的临时政府。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七月以来，孟加拉国学生带头发起反对政府公职配额制度的示威抗议，演变成为全球范围的致命骚乱，并且成为压倒总理哈希纳15年执政的最后一根稻草。星期一8月5号，现年76岁的哈希纳辞职下台之后，逃离首都达卡，数千名示威者冲进了他的官邸。这名支持者说：
What we need is a civilian charter.
我们需要公民宪章和文治政府，我们将确保目标能够得到实现。
Everyone is celebrating.
我们亿万国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大家都在庆祝哈希纳政权倒台，今天必将载入史册。哈希纳逃亡之后，孟加拉国军方已经在星期二控制了整个国家。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扎曼一天前说：“我已经要求所有党派的领导人来到这里，我们进行了很好的讨论，决定组建临时政府，并且通过临时政府行使所有国家职能。”学生领袖们于星期二早些时候表示，他们希望成立一个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为首席顾问的新临时政府。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纳西德·伊斯兰与其他3名组织者在社交媒体平台脸书上的一段视频中表示，除了推荐的政府，其他任何政府他们都不会接受，他们不会接受任何由军队支持或者领导的政府。现年84岁的尤努斯和他的格莱民银行因为向孟加拉国农村贫困人口发放100美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帮助了数百万人摆脱贫困，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于6月被法院以贪污罪起诉，他否认了这一指控。对于孟加拉国的最新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强调和平、有序和民主过渡的重要性。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利也表达了同样的呼吁。与此同时，英国和美国都敦促保持冷静。在中国，中国官媒仅仅进行了简短的报道，中国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没有出现相关话题。不过，在可见的贴文中，不少微博用户对抗议者表达了祝福。一名博主这么写道：在民主和公平发生持续而且严重倒退的时刻，英勇的孟加拉人用生命和鲜血扭转了下坠趋势。文明具有多样性，但是方向只有一个，祝福孟加拉人。一些网民则感叹孟加拉国民众比中国人在反抗政府政策上更加勇敢。 一名微博用户写道：“向勇敢的孟加拉人民致敬，向跟人民站在一起的军方致敬，权力都是争取来的，祝福孟加拉人民。”在美国之音相关报道的跟帖中，有读者评论说：“所有共和国都灭了，只剩下一个了。”但是，一名读者批评说：“中国人有几个去关心孟加拉的？什么都带节奏，美国人出了造谣还会什么？”对此，有人回应说：“你不关心而已，你去看看关心的留言，都是祝福孟加拉国的。”听众朋友，您对孟加拉国的政府更替关心吗？为什么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我们为您选播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的内容。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的内容。江西万宁县要民选吗？网友提出竞选承诺，请听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江西万宁县乡党委书记李佩霞的父亲网络实名举报县委书记毛奇性侵自己的女儿，还下令县纪委拘押查办李佩霞，这让小小的万宁县成了中国舆论漩涡的中心。最近有一条新闻让万宁县又火了一把。8月1日，河北一名博主发视频称想要竞选万宁县县委书记或县长，并提出了一系列上台后的方针来拉票，包括清理村匪恶霸和保证司法公正。博主表示，如果一切公开透明，只需要按照程序办事即可，明明很简单的事儿，为什么要弄得那么复杂呢？
我刚才去查了一下，发现宪法是允许我当官的，我是有当官的权利的，当然必须走选举这条路才可以。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我能不能去刚出问题的这个县当一任县长或者县委书记。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只要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情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为我今年36岁，符合法定年龄，初中毕业，符合法定的学历，无犯罪记录，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那么我完全是有资格能被选举的。我的缺点就是从来没有从过政，我文化水平也不高，就初中毕业，但是我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呐，这还不够吗？我的优势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欲望，我认为钱够吃饭就可以，有睡觉的地方就行，我不贪图享受，也不贪图别人老婆的美色，我甚至可以上任以后全程直播公开我的工作和生活，让群众能够时时刻刻的监督我，所有一切公开透明，包括个人财产，不流于形式。虽然我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可以咨询懂的人，还可以让全县的父老乡亲们投票和出谋划策，共同来建设这一个县。我上任以后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司法的公正和执政部门的办事效率，首先清理村匪、恶霸、地痞流氓，严打县里的一切司法腐败，而后让群众来考评打分，能者上，庸者下，对群众态度不好的一律重新学习，超过3次还不合格的直接双开。再就是支持县里面的实体经济发展，无论是工厂还是中小企业，环保为前提，质量为前提，工人利益为前提，国家税收为前提，剩下的就是一切自由发挥，法无禁止即可为，放宽当地营商环境，吸纳更多的投资。
不少网友在评论区里表示，我倒是想投你，但是我没有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王子阳，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